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江湖万事兴，夫妻关系、子女教导、婆媳关系，哪一话出了纰漏，都影响和谐。让婚姻家庭助你一臂之力。
你好，我是刘扎，很开心又在婚姻与家庭这个话题跟你相会在空中了。今天我们接着起来看，要走入婚姻，彼此需要先相互了解，要问问对方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的是关于关系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人是如何跟别人相处的呢？要了解一个人，我们也可以观察这个人是怎个看待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父岳、娃娃等。一个尊重或不尊重别人的人，婚后会如此。可以肯定，一个婚前粗鲁、吝啬、酷爱或者是爱批评人的人，婚后也是这种。第二，就是你可能跟他很好的沟通，你是否愿意学习与人更好的沟通。沟通并非只是说说，是要聆听，试图明白不同的意见或见解。好的沟通是彬彬有礼，婉婉而要。情侣不但在婚前要学习沟通，婚后更要学习。沟通对很多男人而言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如果他们努力的话，还是会成长的。女人千万莫跟那种漫不吭声的人结婚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愿意跟你沟通。接下来就是情感健康的问题。设计这些问题的目的呢，是要看看这个人是否有健康的自我形象。第一，就是你可喜欢你自己，是喜欢在哪些方面？你想跟别人交换角色吗？第二呢，就是你生气的时候会咋个整，可闹个别扭了。你跟别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的感觉又是如何？然后也可以说说彼此想结婚的五个原因。我们不应该用婚姻来解决个人问题，或者是为了取悦别人而结婚，这种的原因首先就是个威胁信号了。我们又如何应对变化呢？改变能力和适应性是我们带到婚姻里面最大的试炼之一。你和你的兄弟姐妹是怎个相处的呢？描述好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否试图来控制你？你可能与之结婚的那个人在发错之后是否表现出悔意？他对过往是否存有内疚？你的情绪够稳定，是否时而高兴，时而伤心？你对那样上瘾，被其控制吗？描述你是如何做决定？描述你这个星期做哪一个决定，或你做过哪一个重要的决定？你是怎么个决定呢？各会考虑后果，各会为别人考虑呢？那么不健康的情绪可能对婚姻造成很大的伤害。有一个名叫玛娜的一个年轻的妇女，心里面一直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挣扎，她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玛娜在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忽视她，尤其是她爸爸。她妈妈呢，也是好好没的时间听她讲话。到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他的性格十分的安静，也没得男人征求他的意见。 和子季爹妈的搭俩的方言。他非常非常的哭啊，能够悠然注意到他。一个年轻的男人注意到了妈妈，还邀请他加入到大家里面。这个年轻的男人不大问妈妈很多问题，还很爱听他回答。妈妈高兴得很，感到自己原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既聪明又漂亮。他希望这个年轻人总是花很多时间能够跟他说话。他们结婚过后，妈妈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有那问题了。但是年轻的丈夫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工作，随着他们谈话的时间减少，妈妈的老问题又出现了。他想，可能他根本就不需要工作那么久，他可能只是对我失去兴趣了。他开始变得安静而忧伤，他没得勇气跟丈夫来谈，因为他害怕丈夫说他蠢。有一天丈夫回来发现他卧病在床，就赶紧呢给他泡了杯茶打到他床前。夫妻俩坐在床边谈话的时候，妈妈的心里面又燃起了希望。第二天丈夫下班，他就到门口去迎接，热情的希望像昨天一样的谈话。然而丈夫很累，妈妈的希望破灭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改变，当妈妈非常非常渴望得住丈夫的关注的时候，就会生病。而每天她的丈夫都会坐在床边跟她说话，妈妈开始常常生病。随着岁月的流逝，夫妻俩都感到很不满，丈夫渴望有一个健康的妻子，而妈妈也由于自己的欺骗，每次都只能从丈夫那边得住像施舍一样的关注。妈妈把感情包袱带到他们的婚姻里面，这种情感的包袱可能包括传统、价值观、记忆和期待等等。我们家不时呢就会发现，人们带到婚姻里面呢，包括文化、情感、思想和书里方面呢，内在的各种各样的包袱。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只耳朵一扎嘴，你来说吗？我来听，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
前朋友们现在请来了扎弟兄，
就是在读初中的时候觉得哇，信耶稣很得面子一样的。因为这个阶段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哇觉得信耶稣都是那些老人家在一起的，但是慢慢的这种观点会改变的。
嗯，改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抓狂导致你可改变了？
因为以前我都是放牛的嘛，所以有一天我在放牛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他就是一个老传道人，他就跟我说，他说哇，现在你都抽住了，你觉得以后你会做哪样事情？我就说哇，我们的事情可做那好小事。但是他说哇，现在他们有一个社区在开吧。我就说哇，有一天可能我也会走这条路。 就是那样了。那时候我就初中毕业以后，我在家里三年的时间，然后就开始去读社学。
那你在然师上大中相信你周围的朋友啊，他们都是还蛮信主呢。那你在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大中，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我那个家族本来就是支持我父亲一个人信主，然后我大伯还有我大哥那些他们都不信主呢。当然这就是一多的还他们就说，哇，你看看兄弟就是那样，我们家就是他家最好了，就是他一家人咱的信耶稣。但是周围那些信徒他们看得出来并不是这样的。
为哪不同呢？
可以这样说，因为我父亲他的声望还是比较高的。他虽然以前他在生产队那些也做过一些事情，然后慢慢的村长或者是传道员，慢慢的他呢还是有比较他在大家眼里还是因为他总是比较正直了嘛，所以周围的人还是觉得哇，基督徒还是不一样。
所以从家庭的幸福方面就有差距了。那你周围的那些比如说亲戚朋友啊，他们没信主啊，那在他们跟夫妻相处啊或者是教育子女方面跟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因为我父亲他可以这样说，他对我不是很要求的很严格，但是不是因为我父亲要求我不严格而我不听话，相反的，我觉得我父亲这样对我不可能是因为你父亲好所以你要反叛他，这个才人家才觉得你父亲还好，所以我觉得我父亲好，所以我并没有去反抗，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了，不需要我再去反抗，也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了嘛。
是这个样子的。那一路走来你可有什么经历上的一些事情呢？
有，就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又在做一个老位叔叔了嘛，做了那个老位叔叔以后我身体就一直不好，结果有一天我有一个同学，我两个去街上买了一盆花，然后我两个把那盆花带到我们宿舍里，我们摆在那个宿舍旁边，然后过三天那盆花就死了。很多同学就跟我说，哇，那盆花都死了你肯定要死了，我说哇，怎么可能啊。结果我不妥协，我急速是拿那个水来浇那盆花，两个星期以后那盆玫瑰花它又发芽然后又开花了，我就说哇，太奇妙了。所以我想起神迹说呢，耶稣说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比较复活，我相信这一点，这是对我生命一个最大的改变。所以我说哇，既然耶稣都可以从死里复活，我的生命算不了什么，我肯定会得到医治，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你的身体原来是又不好，然后接着上帝把住你，就像这一盘玫瑰花一样的，你的身体也完全的康复了。那当时生病的时候有多严重呢？
因为那天早上我们刚刚起床起来，然后我们到教室去，那些因为我们那个神学院有很多是牧师，然后他们一看到我就说，哇，你脸色苍白，好像要死人一样。结果他们那样一说，他们说啊，把你去医院。结果他们马上就把因为医院就在神学院旁边，他们把我摆倒的时候，真的我就是爬不起来，我就在那里趴掉了。结果一检查，他们就说，哇，真的这个就是阑尾手术。结果马上晚上就做了那个手术，但是很奇妙呢，我们做那个手术以后第五天我就出院了。因为那段阶段也是神学院应该要放假了嘛，结果我没得人照顾我了，我自己一个人背着个大书包还有背着个行李，结果我自己就上飞机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教会包括一些少数民族教会，我们都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农民都已经进城了，留下来呢可能就是一些人家说的老弱病残的一些信徒，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我也相信有一部分传道人员还是会留守并且好好的牧养这些人，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牧养方面可能会改变， 包括那些警察务工的人员，我们这些人咋个去护持他，这个是肯定是一个交关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想说的时候，可能有些老年教务人员，他可能要体贴这些年轻人，他这个模样的方法可能要改变。因为我也曾经说过，可能是我们有些年轻教务人员，他可能会去打勾，但是这个不怕，因为他去打勾，但是他还是模样一部分心头。
嗯，
因为现在毕竟这个社会是这个要发展，并且升级教导也不是这样的教导，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一个富足的人，所以传道人员也是富足的。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你更富盛。并且在约翰羊三书的时候，老约翰他并且说了要叫我们灵魂体都得到丰盛。所以我相信耶稣来不仅仅是要改变我们灵的生命，他更要使我们的肉体也得到富足。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每天给你的身心一个拥抱，了解自己多一些，每天健康快乐多一点，从神的话语中取得力量和智慧，学习饮食养生小知识。话说
圣经与养生，
圣经与养生，蜂蜜。随着音乐滑快节奏，晓不得您的心情各滑快起来了呢？实际上好的心情对我们的身心也是有很好的健康的作用呢。今天呢，说到养生的问题也是继续来讨论食物。之前我们讲了水和全谷类这两类的食物，那么今天要讲哪呢？今天要讲的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不过我自己倒是非常喜欢，因为今天要讲的东西对于一个很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是很兴奋的一个话题。在圣经申命记八章八节里面说道，那地有小麦、大麦、橄榄树和蜜。哎呀，说到这个蜜都感觉到自己嘴巴里面都是甜的了，都要开始流口水了。实际上圣经里面提到蜜和蜂蜜这个词并不少，除了在圣经申命记八章八节以外，一共有65次提到蜜或者是蜂蜜，有20次提到了牛奶与蜜这个词。所以蜂蜜几乎是被视为神的土地上的最佳礼物之一，因为它香甜可口，而且还有益于健康。在圣经诗篇90篇十节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蜜地上的蜜甘甜。你看，这都要用蜂蜜来与神的话语做比较，可见蜂蜜在被造之物当中已经是极其美好的了。 当然，蜂蜜之美不但在于甜在口，而且更在于益于身。首先呢，蜂蜜它原本的属性呢是碱性的。这个碱性有哪门道呢？晓不得你可听说过碱性食物利于养生的说法？这个说法最近还挺流行呢，也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当然，身体的健康并不是单纯的因为碱性，而是因为平衡。人体的内部构造本身呢是需要酸碱平衡的，所以啊，吸收的食物要达到酸碱平衡才是比较健康的。由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当中啊，是以淀粉类的食品为主呢，然后再配合肉类进食，这些都是属于酸性的食物，因此呢，我们需要摄取多一些碱性食物，以保持酸碱的平衡。这种平衡呢，有助于防止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糖尿病患者酸中毒。痛风病人进食碱性的食物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个所谓的酸碱呢，不一定是指口感的酸碱。这个酸碱呢，是一个化学上的名词，所以呢，我们不要盲目的觉得好像酸的东西就是酸呢，或者是这个咸的东西就是碱性，这个不见得。那么我们今天说了，蜂蜜是一种碱性食物，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可以多喝一些蜂蜜水。
鸭三小知识，
天冷的时候要保三暖。第一暖，头暖。头部因为暴露受寒冷刺激，血管会收缩，头部肌肉会紧张，这会容易引起头疼、感冒，甚至还会造成肠胃不舒服。第二暖，背暖。寒冷的刺激可以透过背部的穴位影响局部肌肉，或者是传入内脏，危害健康。除了引起腰酸背疼之外，背部受凉还可能通过颈椎、腰椎等等影响上下肢肌肉、关节、内脏，触发各种的疼痛。第三暖，脚暖。如果脚部受寒，可能反射性的引起上呼吸道黏膜内毛细血管的收缩，然后呢，纤毛摆动会减慢，抵抗力下降。这样的后果啊，就是病毒细菌会乘虚而入，大量繁殖，使人感冒。所以啊，天气冷的时候保三暖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养生小知识。除了碱性这个好处以外，蜂蜜还含有许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天然酵母。这一些啊，基本上都是涵盖了现代养生所有的重要元素了。当然，最重要呢，还是要保持一个平衡的适度的量。蜂蜜的种类非常多，不同的蜂蜜呢，也会有不同的含量和成分，这与花粉的类别、生产的季节都有关系。在神经转型的年代，蜂蜜是最普遍的甜味剂，但是到今天呢，精制白糖却成为了最普遍的甜味剂，那第二位才是蜂蜜。但是啊，现在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先进的时代，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对人体的健康却是倒退呢。因为糖对人体并不好， 不管是折它或者是其他的精致它类，除了热量以外，几乎不含其他任何营养物质。其实今天很多的疾病都是吃蔗糖或者是精致白糖所引起的。大家最熟悉的一种病也就是糖尿病，另外还连带着其他的许多的病症。虽然后来有了胰岛素来控制糖尿病，但是如果太依赖胰岛素一直过量的话，也会造成低血糖，甚至是会引发抑郁症。所以呢，少吃或者是不吃白糖或蔗糖是上策，以蜜代它就是一个好方法，但是也不要吃的过多。就像箴言25:16说，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了就呕吐出来。所以呢，再美好的食物啊，也是需要适时适地适量的。人们都喜欢甜蜜，不管是味觉上还是一种心灵的需求上，这都是一种满足。不管是口中的蜜还是心中的蜜，我们都感受到甘甜，更是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让这些甜蜜呢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而不是停留在表面而已。急功近利过犹不及，有时候啊比没得更加糟糕。虽然蜂蜜香甜可口，但是哪里比得上神的话语以及给我们的祝福呢？从神而来的智慧，不只是晓得哪些是好呢，哪些是坏呢，更重要的是晓得怎样合适的运用，并且维持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不如今天你就尝试把家中的糖呢少一点，然后放多一些的蜂蜜，不过也不要太多嘴馋，好好呢保持一个平衡的健康。19:9-10，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丰富地上的蜜甘甜。领受神话语的甘甜，健壮身体，心神灵敏，健康快乐每一天。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